关。
到我过去三四年长大都是在想要接触包邮。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你们来看看，耶稣招了彼得，
招了
安德烈，招了约翰。安德烈，那半夜，跟他们认识，就认识了他，然后就开始。你和我也一样，我们在人。不同的场合，我们就跟有些人甚至跟从到一步，调转了人生前面的脚步，大改变了，就像调转。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说，从未想过耶稣只是招一个大坏蛋，叫做罪利子啊，马太，对不对？罪利子，你是很有钱的人，但他。这是出名的，对，得人心，最后打到耶稣，打到判断。另外一个更有钱的，叫税吏撒该，撒该呢是大财主，因为他是税吏中的税吏长，他本来也有很多贫害，虽然他很有成就，很多的钱。但他也终于知道要去找耶稣，耶稣招他来，最后他也大改变，跟随耶稣。那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另外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这个人也很厉害啊，他是少年的官，不得了啊，少年官啊，你们从中国来的大概不太知道我们台湾呐、啊，台湾我们早期现在都没有了、啊，国际政治，以前我们有名人。从蒋经国这么好的总统一开始就颁布十大青年杰出青年
的十大杰出青年，全国里头海内外年轻的，我爸多年纪大概是40岁以内或三十，然后特别有成就的，然后给予奖状啊，大家都很羡慕。我在想这个大概就有点像少年的官啊，你们台中国有没有少年的官啊？大概没有啊。这个我以前听过一个叫雷锋的故事，雷锋是不是少年的官啊？我也不懂，等一下跟我解释雷锋是谁啊。有听过雷锋吗？好像大家很尊敬啊，很年轻，可是又很棒，就对了。反正少年的官啊，这个，讲到这个呢，我也有一个少年官的好朋友啊。我的大学里头有一个来到美国，我上次讲过到的嘛。他在美国，他少年的官，他真的拿到蒋经国颁布的十大杰出青年了。结果没有想到，上次我讲到的，他就过世了，突然就过世了。然后他钱之多啊，如果去他的，他那个他过世，我就看以前看他几次想传福音给他，可惜他没有办法。他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他虽然很有钱，但他的生活呢很痛苦，常常牵引在这种法律诉讼。因为他的婚姻搞得一团糟，好像有三次婚姻来四次婚姻，然后家庭不和睦，然后就是法律诉讼，最后很可惜了，过世了，我很惋惜，他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少年官到底为什么啊？我们来先看一下经文，请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好不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啊，那我们慢慢读来，稍微知道内经。马可福音这里有十章十七到三十一，我读一节，大家再读下一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良善？除了神明外，再没有良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或当孝敬父母。
他 是说，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想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门徒心
里
想他的话，耶稣又对他说：“小子，因把钱财的人进了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又快快心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门徒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留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父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尽苦恼，才来在凡事得永生。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来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这段经文大家大概就知道什么的，有一个自己要来找耶稣啊，一个少年的官，这个很不容易的。我在想呢，其实我也是算少年的官，因为我虽然不是赚大钱啊，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学术成就很高，对不对？官，我要做官的，可以当官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 Boston 的麻省理工学院念博士的时候，这个台湾国民党就要来吸收我。我本来就是国民党员啊，我正东的国民党员，更要吸收我，准备我回台湾当大官。三毛就没不被吸引还好，要不然我今天不得了了，我大概可以去竞选行政院长，或者是我要竞选总统，搞不好都可以选上。但是三毛我就不想要，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对，我本来是少年官，不可能信耶稣，但是我信了啊。这个少年官更厉害，但是比我更厉害啊。但是你看他有个问题，他最后却没有得着。耶稣其实很爱他，刚刚读了嘛，耶稣看得很可惜啊，耶稣爱他，但他却就离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他得不到永生？为什么有些人听到得不到永生？很认真了，这个人还是很认真不得了。我们仔细看他的为人，第一个啊，下面他的为人，第一个他是年轻啊，少年啊，这段经文啊没有讲到年轻，但马太福音也记载这个故事的。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二十节说，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少年人，对犹太人来讲，少年人还不像我们的少年人40岁、30岁，他的少年人搞不好就20岁，很年轻的，但是他却产业很多，对不对？马可福音10:22，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怎么样？产业很多，哎呀，很有成就啊。第三个，他是做官的啊，有地位，代表他有很好的教育哦，啊，不是只是土豪。啊，不是只是有钱却是土豪，没有知识，要当官了不能给你当，对不对？他搞不好今天来讲大概是大学毕业以上，甚至也是硕士或博士，所以才能做官被政府重用。路加福音才有记载这个，路加福音说有一个官 哎呦，有一个官员来问耶稣，我怎么样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哎，不止这样子，这样还没什么了不起啊，他是真的是想做好事，他要按照他们犹太人的教导啊，就从小我要按照我所受的教育，他们的教育就是律法的教育，所以他问耶稣，我要到底要再做多好啊。他甚至于说，耶稣你是良善的夫子，那你告诉我还要再做什么我才能得永生。然后耶稣后来还说，诫命我们从小我们都念的律法的书，圣经旧约，对不对啊？不能杀人，不能啊这个啊这个奸淫，不能够啊这个啊做假见证，不能够偷啊，不能够亏欠人，正面的上你要孝敬父母啊，这其实没什么大道理，我们今天也都有。他真的是想做很正当的人啊，很正当的人。我想我以前小时候也是正当，我从不止小时候了，从小我还没有信耶稣前我也是这样子，我努力念书就是要孝顺父母，将来因为我家境比较穷，我要哎呦喂养他们，给他们活得好一点啊，要给他们有荣耀啊，你看这个家松博士哇，他们就盼望就放在我身上，真的，因为我哥哥不行嘛，我哥哥大学都念不上，对不对？这个我是乡下地方长大的，小地方嘛，小地方那大学不得了了，对不对？我姐姐念一个商专还可以啊，五年制的啊，其实她是可以念大学，只是我们这个爸爸这个太笨了，看女孩子不重要不重要，不要给浪费钱，因为家境不是不可以念大学，念商专就好，这你了解，对不对？我弟弟哎不错，看这个哥哥念大学，他硬拼硬拼，还念上这个交通大学还可以。不过他是每次都考两次，他不考两次他上不去的。但是他压力太大，这个哥哥我这个老二哈、啊，这个太厉害了，一次就考上第一志愿，什么都第一志愿少年的官，他压力太大，他是硬拼活拼的，每次都考第二次才考上啊！所以你看这个人不得了。那我从小一样，我们从小经过这个中国的很好的教育，就是中国文化，孔子、孟子，从小孝顺啊、仁爱、道德啊，真的是不敢违规作歹，心中觉得这是很重要啊，尽量。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照理讲应该得永生啊，对不对？他们的律法就是要叫他们跟神得到神的喜悦，他都做了，他也真的实在是尽可能的不去这个违背父母，还听爸爸妈妈的，乖乖孩子，从小就好孩子，他也真的是没有去杀人家，他也没有偷人家，努力完不像税吏啊，税吏还钱还是偷后来的，这个人完全是靠自己的好学问当官有钱，照理讲从犹太人眼光是上帝祝福的，你知道吗？因为旧约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是借着财务给你祝福，像亚伯拉罕你看信神这，而今天上帝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不一定这样子，因为今天上帝更看重我们，因为今天很少人饿死，今天更看重不只是财富，还要你的精神上的满足，你的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的这个见证，你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有把握，能够真的是知道上帝很爱你，你的任何缺陷上帝都可以饶恕你，你可以得永生。所以这里讲在就应该得永生，但是却反而最后没有得到，真可惜，是不是？所以耶稣很爱他，因为看到他怎么到底有什么症结，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啊。第二个呢，他虽然有这么大的成就，少年官，虽然他是十大杰出青年，但是他心灵很饥渴，你知道为什么饥渴呢？因为他耶稣路过的时候，十七节，我看看，对，这里有一个人跑来，就是他，是个少年，用跑的，哎呀，用跑的，官用跑的，哎，他真的很真诚啊，除非他有问题，他不会这样做，对不对？要不然官，耶稣告诉我为什么呢？不能得永生，为什么我心灵总是痛苦？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不耻谦卑下 降卑自己来请教，很好，这是很好的，用跑的啊，到做官哪里可以用跑的，对不对？他用跑的，跪，这还跪下来，这不得了了。要是给小人看，这个人当官的这么有钱，怎么跪在一个穷的老师前面呢？怎么回事啊？用跪的，啊，真是很虔诚的，很坚诚的，要去解决他的问题。然后他终于讲出一个话：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他已经做得很好的，还是不能得到，感觉到有把握，他有一个盼望，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能够跟神永远的同在，享受上帝的慈爱，享受上帝的永远的，在永恒的世界里头仍然跟神同在，还会复活，然后在那个上帝的新世界里头仍然上帝很看重他，继续使用他。你知道越有钱越有地位的人更会想这个，我们一般的人不会想这个，对不对？当你越有钱你什么都有了，他再怎么有钱，最后他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快临终，一定会想到，我到底到哪里去？一般人就假设，哎呀，我死了就没有知觉了，哪有什么灵魂？我告诉你，没有灵魂，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常说有鬼？有鬼很怕鬼，对不对？有鬼就是什么？有灵魂嘛，鬼就是魂嘛，就是灵嘛，对不对？有鬼就是，为什么我没怕坏的，然后好的就，我这个很成功的，我不需要什么什么上天堂。你有鬼，你就会有灵魂。你不信耶稣，你将来你一定不知道往哪里去，一定很觉得自己在这一生那么努力啊，得着这么多。我刚讲我那个同学就是这样子啊，我上次讲过道，你们记不记得？他甚至于到大陆这个沈阳一个什么外星人医生啊，还要帮他医病。我们的弟兄在笑，我每次想起来我就要笑，因为我这个同学也是高清华大学毕业的，怎么变这么多荒唐呢？还甚至于跑到印度去找那个秘医啊，还找人家，他自己公司有钱，都要养一个中医在帮他练这个仙丹，这怎么会这样子嘛？我想不通啊！你看人就是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们一般老百姓没钱不会想这个啊，死就算，对他来讲，他对人生，如果我这么多什么都没有了，有什么意义了？并且他很古板，他一定要生男的，为什么？因为他我赚这么多，我要传下去啊，对不对？结果偏偏上帝不给他男的，所以他每次婚姻就是因为他那个太太不给他生男的，真是奇怪啊！所以人就是这样，永生。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你无神的，你说永生没有，其实最后你会想到这问题，有时候不一定这样。永生代表说你很得到神的赦免跟悦纳，对不对？我相信这个人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知道自己不够善，要不然他不会说本来就很善了嘛，对不对？他还要来跟耶稣，我到底要做什么才得永生？意思是说我到底要再做多少？为什么我不觉得我一直良心很干净？有时候他睡觉，我想他还是有觉得自己做不够的，会的。他可能不会去杀人，他可能不会去害人，这一定不会的啊。但是他有爱人吗？犹太人的诫命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的去爱神。其实他一定没有，因为耶稣都不敢跟他讲这个，讲这个他更自责了，对不对？耶稣其实应该说，诫命就是不可能有别的神，不可能有偶像啊，不要守安息日。耶稣知道他根本那方面都做不到，所以耶稣不想考他这个问题，耶稣只是考他对人的责任。那这个精神在这个人不可亏负人，其实就是爱，就是要你要爱人，甚至于最后要看到困难的人，有时候要帮助人家。我不敢说你要帮助很多，我相信他有时候搞不好还没有做到，以他的能力都还不做到，所以他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其实是没有，只是他不 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他做不到？就像圣经保罗的，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当中信主不信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善事，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做不出来，像保罗一样，我们因为天生下来就从亚当夏娃继承一种罪，我们有一种没有安全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呢知道好的反而也想做，却做不出来。有时候不想做呢，偏偏不小心就做了，对不对？有时候他可能，我看这个少年官在家里大概一定骂妻子骂过，要不然他为什么没有永生？因为他大概知道自己爱自己妻子爱的不够，要不然就是他有时候看到一些很可怜的人，以他的能力应该帮助他，可能大概那时候急急忙忙就走掉了，就不管了，结果呢回到家睡不着觉。所以虽然看起来外表很善，其实他内心知道还是做的不够，并且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以为要做很多，要多完全才能够得到永生，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给你有永恒的生命，将来你绝对的盼望你可以回到神那里。他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犯了一个实质上他也没有那么善，所以他空虚啊，空虚。他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样才能够，我知道真的上帝很爱我，我绝对不怕死亡，我知道死了之后我也绝对跟上帝在一起上天堂，并且有一天上帝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照样的让我做一个良善的，继续的使用我。他在惧怕他一死什么就没有了，他良善人子代表他良心上还是有一点觉得哪边做错，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注重跟神的关系嘛，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国，我要中国拜拜，我要去拜拜，哇，多做点善事，要不然我大概就觉得不够啊，像良知上，所以他有这种问题，他不够洁净，没有办法。所谓中国叫心安理得啊，我们一般人心安理得是因为我们标准不够高。很多人他说我不信耶稣我很心安理得啊，我告诉你心安理得是因为你的对你的良知标准太低了啊，你不要靠良知啊，你说我不杀人我不抢，你以为这样就是心安？当然嘛，你道德标准那么低当然是心安理得。如果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有多圣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讲背后讲一些人家坏话你都睡不着觉，你甚至于在官场里头你跟人家斗一下，你在我们这个世界斗来斗去没什么，对不对？你如果真正认识上帝是这么样的圣洁公义，你在官场跟人家乱搞你回家都睡不着觉。哎，弟兄姐妹，你信耶稣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的话我们要更加认识耶稣，真的真的。我有时候讲一句错话我马上就悔改认罪，我就良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为什么？当你悔改认罪，耶稣绝对赦免你的罪，就是这位上帝。为什么他要为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这人都会犯错，没有一个人完全，他用他自己的儿子代替你成为罪人。所以你一想到这个，你认罪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就可以睡得很好。然后你会说那我就继续犯罪好了，反正我每次犯罪我就回，不会。因为你看到这么爱你的神又这么的圣洁公义，不轻易的贪，你不会随便去不感恩而改变的，你慢慢会改变，对不对？你爱你一个，我那个小孙女啊，那个我儿子那个，哇，真是可爱透了。因为我们太爱他了，他父爸爸也很爱他。我每次去抱他，哎呀，他真的实在是哪里敢犯错，很容易教啊，这样不好哇。他看我这么爱他，不敢不听我的话，那么小就已经很温顺，很好，喜乐的不得了。你就是用爱，你带教导好，你就是爱，无私无条件的爱。让他感觉到一个，他一定会改变。耶稣上帝就是这样，他不懂啊，他不懂真理，所以他也不能有心安理得。不止这样，我有时候我会看到他渴了，因为他涉及的世面很广啊，他可能看到这个世界，诶，好人有好报，不一定啊。 谁说的？这个世界，我问大家哈，你仔细看这个世界，通常来讲，好人暂时好一点，还是坏人好一点？我看大部分都是坏人比较成功一点。说实在的，讲难听一点，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有很多人行为不像什么，哦，这么有钱啊！就像我刚刚讲，我那个十大青年的同学，在我们同学里头，其实他是最，所以他钱最多，很怪啊，怪异的。这个世界很怪异，你知道吧？所以这位梁山夫子，他信神，他可能慢慢对神也没有信心。他觉得说，哎，哪有什么神啊？这个世界，这个越坏越有钱啊，没知识的反而有钱。我努力也不如你，真的是这样子嘛？对不对？90%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我们不要随便，我告诉你，不要随便当基督徒。你当基督徒，你搞不好你更没钱，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走神的道路啊。但是你当你认识耶稣，你知道他的宝贵，知道耶稣的爱，知道耶稣对你的肯定，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你的那个平安喜乐盼望，你那个力量，苦难的时候还可以，不像世人就已经打倒了。我告诉你，那个才是真正宝贵。但世上人不懂，这个人他不认识耶稣。好，到底为什么会讲很想得永生，也很想做好事啊，也是很努力上进孝顺父，怎么不能没办法得永生啊？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障碍啊。这个障碍啊，你告诉你，我们不小心都会陷入这个障碍啊。这个障碍虽然这个圣经它的障碍，我们每一个人障碍不一样。请问你读圣经还读会读圣经，你知道吗？这个障碍只是对他的，但是你要从里头抓到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也有类似的障碍。OK 啊，没有错。他的障碍在哪里？我问大家，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啊，这不是说耶稣不良善了，耶稣是上帝，一点罪都没有。但是因为第一个他的障碍，他还看不出耶稣是神，他对神失望，所以他看不出耶稣的圣洁的慈爱的神迹奇事的一点，他看不出耶稣是神。这是小障碍了啊，所以他才会说耶稣故意的啊，你不知道我是神，我就让你知道说，你不知道我，因为我神才能良善，所以说你为什么是良善呢？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耶稣要让他，其实要让他说，你一直觉得自己想行善，其实你还有点不完全的。我刚刚讲过嘛，对不对？他一定有良知，不能心安理得，才会不觉得自己被上帝赦免，跟上帝很关系很好，哎，不能够说知道上帝很爱他，对不对？所以他的小障碍是他看不自己的罪来，即使他是多好，没有一个人没有。圣经说世人都怎么样，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不完美的，他一定有不完美的，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的惧怕来问耶稣。第二个，他看不出这位耶稣已经这么多神迹的为人跟世上的人都不一样的圣洁，恨恶罪，这慈爱也没有人像这么的爱的公义，他看不出，所以他看不出。但最大的症结在哪里，知道吗？因为他有一个捆绑在他身上，就是耶稣要考验他的。请看21节啊，有没有？有。耶稣说：“你如果还要再愿意温一下完全，他的确想完全。你真的要再完全的话呢，你干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继续跟从我。”不要误解啊，不要误解，你要当基督徒就要变卖所有的财产，那你就不会读圣经了啊。这个人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看到耶稣的宝贵？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障碍，就是他钱太多，多到的地步，他把钱倚靠钱财。后来耶稣讲的，他以为钱越多，我就越有安全感，我就越成功，我就越有成就，越有意义。钱不是不好，弟兄姐妹，钱绝对是不好，但是钱也是很危险，这就是圣经教导的。因为 在这个时候没有钱你不能做事，没有钱人家看轻你，所以他钱很多，他因为他把钱看成最重要最大的安全感最大的意义。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官，就是他努力工作努力念书，努力念书目的就是要很有钱，很有钱他就能够在这个事人家看中我，世上人就会觉得我很不错，很接纳很爱我。所以他的依靠是什么，问大家，钱财。钱很好，但如果成为你最重要的依靠，那你绝对不会去相信神依靠神，对不对？就是他的问题就在这里嘛。钱很好，但是如果你依靠钱财作为你的人生意义，最大的意义不是钱没有意义，最大的安全感最大的成就感最大的得到人家的爱跟认可的时候呢，你完了，你就会依靠钱财，你怎么会真心的去说我要人家赦罪啊，我要人家的爱啊，不会。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对这个人特别用这个来考验他，看看他愿不愿意做，并且对他来讲其实也可以应该做一点的啊。他这么有钱，对不对？爱人如己。但是我知道他，耶稣知道做不到。其实得永生很容易，他这时候如果跟耶稣稍微讲一下，耶稣我知道我真的做不到，我是不完全，耶稣我可不可以稍微变卖五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我相信耶稣看到有这种谦卑的心，马上你是我所爱，你得永生。只要那个谦卑知道自己是不是完全的，然后到耶稣我做不到，耶稣一定可说你得永生的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只要他谦卑下来，知道上帝爱他，知道上帝对他不完全还可以赦免他的时候呢，他开始知道会跟从耶稣的，慢慢的他会越来越慷慨。基督徒越来就会感，越来越看到耶稣为你还舍自己的生命，你慢慢你也会被他改变，像他一样为别人舍身的，会的。他的问题就是他把钱财当作最大的意义、成功、价值、荣耀，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神。难怪他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赦罪的爱，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爱比永生，上帝比这些的更重要，所以他没有办法得永生嘛。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我传道很多年，我发觉很多很多人为什么最后信不了耶稣，他也来教会很多年，也懂圣经的真理，最后因为钱财是他的神，他没有办法，真的是这样子。我以前有一个，我还没有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在教会就看到一个弟兄，他太太基督徒，他也去跟太太去做礼拜哦。诶，每次我都很久了，三十年不信主。后来有一次我就问这个我的牧师啊，我的牧师不好意思讲，就是这个嘛，就是这个，因为他有一个东西他依靠的嘛，对不对？他一看到哎呦当基督徒还要奉献金钱，当基督徒还要摆出，他当然怕了。其实一般人不会这样，他这个因为我们虽然钱很重，我们不会把它到一个地步。当你看到上帝都，我这个不完全都会赦免我的罪，都会爱我，给我有生命，看到他的爱，我们多少都会改变一点。但那个人就特别刚硬，他改不了。有很多，有时候呢，有些人依靠不是钱财，所以我现在要讲这个人是钱财。有些人不是，有些人的财富，我讲财富是他认为富足的学问。上次我讲过一个没有，一个沈阳来的太太，他在教会，哎呀，我们中国大陆到教会的都是乡下没有知识学问的，他觉得自己学问很高啊，对不对？他怎么可能跟一些没有学问的在一起当基督徒？他认为他当基督徒的话就马上被看成怎么样，没有学问的哦。他以学问做他的怎么样，他的财富，学问做他最大的依靠。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以前我那时候念书就是将来要成为学问，我要当大学校长，你叫我当百万富翁，我这什么东西啊，钱对我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的学问哦，被尊敬被肯定，对不对？被人家觉得这个人很有成功，我就是要拿博士，要最好的大学，很努力，要搭 当这个大学教授，哇，我就是这样，那个不是报，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你认为那个你最重要的，你就是依靠他吧。其实我就是在依靠他，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我那样的时候，我就很有荣耀，对不对？我很有荣耀，你看我很了不起，你看我多有成就，你看我爸爸很高兴了，我这个儿子终于当了这么有名的人了。我爸爸盼望就是这样，要赚钱又要有名啊。其实你把你的依靠靠那个，我告诉你一定会失望，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人生呢，比你学问的更多。比你有钱的更多，比你更好的更多，你一定会失望。有一天那个，并且你也不一定达到那个，你根本就是傻瓜，把那个当成盼望。你的盼望应该说，上帝最重要，因为上帝的爱最伟大，上帝对我无条件的接纳，看我很重要。上帝真的看你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你依靠那个，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说 ，So what？ 我太太以前说。博士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有什么重要？这个是个王永庆收换，马英九收换，蔡英文收换，你知道？不都没那么重要？习近平又怎么样？对不对？你是万军宇宙的神所宠爱、所看重、所跟他同工的。你如果这个是认为你的荣耀，其他很好都不是你的荣耀，都不会影响你太多。所以这个人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有些人的捆绑，父母是我的肯定啊，我的最终，我这一生成为孝子啊，不止孝子应该，我能够让我父母觉得我很成功，满足他的荣誉感，我就是最成功的人，我就是最有成就的人。哎，这个对我也是很大的捆绑，你知道吗？我当初啊要当传道人的时候，我不敢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讲啊，假如我从小哎呀养你，你给你念博士啊，其实我也没有靠他，我自己就是拿博士，我还不需要他出钱。可是他希望我将来很有成功啊，能够荣耀家族，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最那个了，荣耀。你看我一个儿子博士，儿子麻省理工学院还不够，将来还要很有钱，还要很有成功。哎呀，你要当你父母的奴隶到这个地步吗？中国人最会这样子，中国人就是被父母捆绑到这个地步。而你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做大事，你也不会喜乐的，因为你有一天一定会不会达到你父母的满足感的。你成事业成功，有一天家庭不好，你父母会很伤心。没有神，其他都不能够完全的让你觉得自己很被爱，有盼望，有永恒的。所以我那时候不敢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讲。后来我每一年，我很孝顺，每一年都要看他，都要带钱回去啊。然后呢，每次回家聊，不敢讲说我要当传道，说搞好几年哦。这一次就啊，传点福音，哎，我信耶稣，好喜了。爸爸要不要信耶稣啊？希望他认识耶稣，他价值观就改变了。哎，不信了，不信。以后每一年回去很乖。后来我妈妈说，哎，你怎么不劝你哥哥替你当基督徒啊，他也知道基督徒很好，这个儿子很不错。可是我就不敢讲。后来慢慢的，其实已经决定要当传道人。每次回去就说：“爸爸妈妈，我现在在念神学院。”我说：“你念神学院干什么？”我有点感动，将来想当全时间传道人。可是还是不敢说我已经错了，心思已经决定了哈。第二年再回去，不敢讲。到最后一年才说：“我现在已经辞掉我的好的工作，当传道人。”啊！还好，那时候我很孝顺，哎，他觉得这个儿子不错，一看这个儿子很喜乐，他究竟也是念书人。我爸爸虽然不是大富翁，他也有念过书，他也懂得这个儿子的为人很喜乐很好。他可能还担心儿子没钱，后来看这个儿子好像也很大方嘛，上帝也会供应，你知道吗？回去我也请他们吃饭，也带钱，每年都没有回去我就寄钱回去给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人，这不错嘛。当传道人也没有穷到一个地步，好像都不能孝顺父母，哪有那么穷的？对，不错，后来就接纳了。后来每年回去，正正当当的黄家松传道，黄家松牧师，这几年要去秘鲁传道啊，他说那个是落后的地方。那时候我有时候到中国去传道，到那个乡下，他说哎，落后地方嘛，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看清这个的，他这个落后地方，他觉得他这个儿子去落后地方好像很没面子。大概这个应该都是到美国、到英国、到哪里，这个什么到 到这个像大陆乡下，你看这不懂嘛，对不对？对我来，我也不怕，我这个我就继续去。我到乡下，我去传道，人的灵魂更宝贵，感谢神啊！所以我们有每个人不同的财富的障碍，我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把这个除去。而不只是成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接受耶稣承认，但有时候那个障碍会再回来，会骚扰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障碍没有办法继续的除去，所以他就是在跟从主上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被上帝使用。其实上帝邀请你来跟随他，要让你经历到他的能力，经历到他的在里头喜乐平安，经历在那里头真实的盼望。真的不要以为跟从耶稣是傻瓜、啊、跟从耶稣是真的是认识神更多，更有力量跟信心，更加的喜乐，更有盼望啊，真的更有得胜的力量啊，真的不懂，很多人不懂。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倒，你如果能够突破，所以我要鼓励你，我们要不断地认识自己的属灵障碍啊，除掉它，你就可以跨一步更加的得胜的基督徒。第四个，好，第四个是什么？当耶稣做这个之后啊，我看看，对，第四个，这个彼得那时候当然不懂啊，那些门徒觉得奇怪啊，耶稣看那个人呢、啊，不没有办法接受永生，悠悠愁愁走，你看那个捆绑财钱财的捆绑，对他意义那么重要，他。走，耶稣很伤心，耶稣就跟门徒教导，有钱人进天堂好难。结果呢，门徒也不懂啊，因为彼得在那个犹太人时代，旧约就是上帝祝福你，就是给你成为大富翁 ，OK 。所以彼得说，这么良善的人还做官，表示被神祝福，对不对？还有钱被神祝福，看的都是外表。他说，这怎么可能不得救呢？他不懂。所以耶稣这里讲说，是很难，被属灵的这个捆绑障碍啊，不管你是被名、被学问、被科学、被你的地位、被你的金钱认为最重要，因此你不愿意谦卑下来说我是罪人，接受耶稣，神有办法让你信他。你看我就是最不可能嘛，我是少年的官嘛，对不对？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姐姐那时候去念专科学校回来，他信，他也要信耶稣。回来我妈妈就不让他信，因为我妈妈说我们从小拜拜你信耶稣，就常常骂他。我那时候我也骂他，但我骂他不是因为我是啊，说从小家里是迷信，我一看就是乱信嘛，迷信。我是看他说为什么靠自己努力还要去信教呢？这个能力那么差嘛，是不是穷到什么地步，痛苦要信教？我因为太骄傲了嘛，对不对？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是考上第一志愿，什么都是我。当然我会看清的，我的阻碍就是自己认为自己能力像神一样，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把自己当神了、啊。我到伯克兰念书，人家请我去教，我说这人太软弱了嘛。我从来也不需要去教会，我还不是拿博士，我还不是念书念得好好的，我就看清人家，我当然不去。你看骄傲，上帝要把骄傲拿掉，还真的不容易啊。你看最后耶稣讲说。永生还是神的工作，感谢神，因为上帝可以借着他自己来改变我们。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对人怎么样？对不起，我是年轻人，实际你们帮我读一下，耶稣怎么说？他说在人是不能，的确很难。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都有不同的东西，认为最重要的最重要，你依靠它做你的人生的意义，对不对？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意义，人生最大的满足的那些都是你的障碍，除非神是你最大的满足。但是很难，耶稣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我自己信耶稣，我就知道完全是上帝来改变我，完全是改变我，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渺小的罪人，自己是一个骄傲自我中心的人，然后最后让我看到上帝实在太好了，赦免你的罪、哦、 我高兴得不得了，到处说信耶稣的黄家忠神经病啊，我说神经病就神经病，你要讲我什么不重要，因为上帝是最满足嘛，对不对？喜乐嘛，所以感谢主，永生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我相信今天神借着我们的认识基督徒听到真理，你们读经看到人真的都有问题嘛？对，哪一个是完全人啊？哪一个人没有罪啊？但是罪不要怕，因为上帝要赦免你的罪。上帝不管你以前是强盗，你是犯奸淫，你是做什么事，上帝都要赦免你。有这么宝贵的救恩吗？你看到上帝这么好，他是才是你最大的盼望跟满足，他要给你永恒，不必担心说我这个这么多要交给谁，我死了要交给谁，他要给你地位，是属灵的地位。不要说我学问不如人，我地位不如人，好像我觉得就不成功。你很成功，做基督徒你就已经很成功，上帝很爱你，真是感谢神，他可以帮助。好，最后神一个鼓励，我刚才稍微讲一点，我们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跟从主的鼓励跟警告。因为彼得还不太懂真理啊，彼得会说啊，这个人少年的官都不能得救，那我们今天已经出来跟从主，对不对？彼得的确也撇弃一些啊。彼得以前是打鱼的，打鱼是他的成就感，他的最大的安全感，他都把他舍弃一些不容易来跟从主。那么如果那个少年官都不能得救，那我这个撇去打鱼来跟随耶稣到底值不值得啊，对不对？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他的确撇下他的打鱼事业。耶稣说，耶稣安慰他，我告诉你，一个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哇，这是最重要的啊！任何一个人有房屋大概就代表很成功，对不对？在大陆你没有房屋还没人要嫁给你了，失败者。对，台湾我看也是一样，你最大的成就啊，还有呢，弟兄姐妹父亲儿女，哇，最重要，这个最重要，因为家族不认同你，家族说你一个失败者，你看看要自杀了，对不对？你回家乡没面子嘛，出去怎么搞的？和我到美国留学，怎么回来这个一部车都买不起，你简直要自杀，对不对？他说一个人连这个都不管，我管你的弟兄看我怎么样，姐妹看我怎么样，母亲干什么，儿女干什么，田地啊一样的，有财有田就有财，对不对？如果你这个都舍去，都不会认为最重要，甚至也要为耶稣受逼迫，有时候当基督徒会被逼迫，他说在来世一定可以得永生，因为这个人看得出来他完全信靠耶稣嘛，对不对？一定的，因为他的价值观就是神的爱，上帝的赦免，上帝给的天堂将来世界的荣耀跟同在，当然他一定得永生。但不止这样，看看这个安慰没有，三十一节，我还有三十节，对对对，哦，对不起，那是讲完了。三十节，我没有不在今世，他说你如果这样舍去这么多，我告诉你，你在今生会很多的奖赏。这个奖赏你那个不要误解了啊，耶稣在做一个夸张的比喻啊。他说三十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啊，你舍掉一间房子就得一百间房子吗？不是啊，耶稣在一个夸张的比喻啊，你舍掉一个弟兄就真的捡到一百个弟兄吗？不是，耶稣这里在比喻什么？他说如果你因为看到我的爱，我的重要，永生的重要，你肯舍去，我告诉你，你在今生里头你会真的得到很多赏赐，可能不是真正的物质的房屋你的，但是其实你无处都是你的房屋。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当了传道以后，我到每个地方去住在人家家里，住豪宅啊，很多有钱人请我去，诶，我没有豪宅，我是常常住豪宅，诶，你们有没有住过豪宅啊？我到台湾，我有一个有钱的弟兄，他请我去传道，他哇，他台湾那个房子好棒，我住，哎呀，台湾现在真厉害。我到大陆有一个人 这个杭州带回去住，哇，这个杭州那边还有一个别墅啊，进去还有锁门的，然后进去还有小桥流水，就苏州的庭院是很有名，苏杭嘛，我就住在那里头住两天晚上。到后来说，牧师，你要来传道，你就先来这里住一个月，再去传道。我说这么好啊，哇，我真是得到房屋了啊，我得到豪宅，是不是？耶稣在做个比喻，你不要怕我的赏赐给你的。兄弟更不要讲了，你舍弃兄弟得到更多的兄弟，你得到都有这真情的朋友，真情的兄弟，彼此相接纳相爱的兄弟。父母有时候你因为不讨父母的喜悦，你为了耶稣像我一样，我父母希望我啊帮他争光啊，其实我已经帮他争的很多了啊，哎，后来不要了他，我到处都是很多长辈很爱我，哎，真的很多长辈很爱我。我每次我退休以后，我回到这个山谷教会啊，有个老先生国内来的，他真的是，其实是我看是很老，那么还特别爱我。为什么爱我呢？因为以前我很爱他。为什么？因为我去传道的时候，有一次他问牧师：“你有没有知道哪边哈可以安葬的魂地？”他还知道先买一个魂地，哎，你们应该这样做啊，不要给你的后代麻烦啊，你应该死了又知道自己要埋在哪里，都安排好啊，这爱出于爱啊，不是怕啊，我也是安排，但我不要麻烦人家，我就自己买一个很简单的，所以我就帮他啊，帮他，因为他国内呢不太熟，然后他也后来我也带他去看，然后后来我在教会关心每一个人，当然也关心他爱心，然后我也讲到这喂养大家没有，我看我退休，我看他很舍不得他，但是他年纪很大了，也不会轻易流泪，可是我每次回家很喜乐。哎，他每次我回去讲完道了，其实很不好意思，他就拿塞点钱给我，其实他也不是很有钱。哎，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他就硬要塞。然后呢，最后呢，我有时候去不一定讲道，有时候我不一定外面也邀请，我就回去做礼拜。他就不知道我要回去讲道，他说：“哎，下次什么时候来？下次什么时候来？”我就故意不让他知道，因为我怕麻烦嘛，对不对？又来塞，这怎么好意思给他？对对，你看我到处得到父母啊。他年纪我看到他已经80、90岁了，可是固定做礼拜，在神里头他很有喜乐。你看他没有多少，他有这么大的爱心，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宽广的心多大？我都不好意思啊，我不想要，我是真的是，所以真的是这样，耶稣在安慰，但最重要的还要得永生。耶稣一看，这世界其实当基督耶稣讲，有时候也会逼迫，对不对？也会贫穷，没有关系。最重要是在永恒里头，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嘛。我们能活多少年？像我那个同学活了以后，也没有个男孩子，他赚这么多钱给谁啊？他的女儿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跟太太只能吵架，他女儿搞不好也不管儿子，所以他现在好像交给他弟弟去继承，结果努力了半天交给弟弟，弟弟后来把交给谁了？永生，我们一定会得永生。当你他说还要得百倍，今世得百倍，比喻的就像我刚讲的那种喜乐的那种人的这种彼此相，还要在永世里头得那个奖赏。你今生如果因为神的关系撇去，不要怕，在永恒里头，上帝更重视你。更加的赏赐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上天堂，但在永恒里头还有不同层次的喜乐，不同层次的跟上帝的关系，要记得上帝安慰。耶稣除了安慰鼓励，当然有一个警告，我刚刚已经警告过了，但是在后的要怎么样？在前，在前，在后，什么意思？在后的反而到赶上去了，先前的反而被动，就是说有些基督徒一开始跟从主很好，但最后反而又怎么样，又退后了，又跟从的不好，又为什么？因为很多我们基督徒不是完全人，我们一不小心不跟主耶稣关系很好，我们有时候又被世界的东西捆绑，会的，会的，真的会。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做得很好，有时候也会骄傲，又靠世界追求名利，传道人也会，我告诉你，追求这个地位，很多传道人的失败就是追求名利地位。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你不小心你在前的反而到后面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的跟随主。 好好的，怎么样能够警醒，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很好，常常来到他面前安静下来，想想这位耶稣是怎么样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想想他的复活带来的盼望，想想带来对我无条件的爱，想想他的对我的使用肯定，想想我要不是今天成为基督徒，我已经坏。我太太常常讲，你要不是基督徒，你就成为坏人。哎，我真的会成为坏人了。你想我回台湾的话呢，我一定被蒋经国重用啊，我一定贪官了、啊，我已经贪官了、啊，我又不信耶稣，对不对？大家都贪我贪一点有什么关系？你贪一百，我贪五十块总可以吧？哎，你不要小看了我，回去以后你换召见我，你换你知道吧？你换了、啊，
教育部长，
对，教育部后来要选总统的，对不对？我回去搞不好就帮他选上，真的是这样。哎，这个世界感谢神让我跟从他，一切都是他造我成为基督徒，还让我全时间使用他。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全时间使用，你有不同的方式为耶稣赔去，赔去你的时间，赔去你的一点金钱。来帮助别人，来为神的工作，撇去一点时间来读圣经，上帝一定会祝福你。千万千万紧紧的跟随主，上帝要使用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来祷告。哎，我们当中还没信耶稣，我巴不得你早一点信耶稣。我知道有人已经准备要受洗了，恭喜你啊，一定要受洗。哎呀，你看到我对不对？看到世上的基督徒，对，我们低头祷告。耶稣，我要谢谢你今天能够在这里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真的是你当初啊来传福音，有些人信的，有些人不信的，他甚至也指出这个症结在哪里。这位少年的官可惜了，这么多的成就却反而没有办法得到永生，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想他都不得平安，他的灵魂也不得平安啊！今天我们这里很多都得着永生，我们还要继续的跟从你，要按着你的心意，体会你的爱，体会你的话语，我那个把自己交给你，成为你喜爱的，更加的保障啊，不是保障，更加的有把握，我们自己成喜乐，很有力量啊！真的是即使生病都会喜乐力量，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盼望，我们知道你是肯定我们，爱我们每一位的，我们当中准备受洗的更是感谢赞美神，坚定他们的信心，信耶稣真的是最宝贵的啊一件事，其他是很宝贵但比不上信耶稣。求主你让他们继续有信心，能够参加受洗，最后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而来荣耀你的名，来走跟从你的道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喜乐。若我们当中慕道还不能准备受洗的，求主你继续让他看到上帝的宝贵，耶稣的宝贵跟慈爱，能够接受你的救恩，参加受洗，成为你的儿女。还是为他们祷告，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